Now let's look at the first part, lesson 14.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十四课 ，lesson 14. And just in this part and the last time we have talked about a lot of structures, right? 在这一课当中，我们有了很多的这个 structures， 这个句型结构了。And such as after, and such as soon as, and such as neither of, or, and apart from, or as I soon learned.像上堂课我们在这个第十四课见的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见的结构最多的一课了，所以我们要求大家上堂课回家接着应该要把它读熟的。 So now let's look at the exercises multiple choice number 6.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个多项选择当中的第六题。 Number 6. I speak a few words of French and that means I don't know some French. A. Many. B. Much. C. Plenty of. D. A little. The first, we must know and since we have French,既然我们在这个括号的后面加了一个词是 French and just means a kind of language 指的是一种语言，对不对？那么我们曾经说语言这个词可数不可数呢？不可数名词。好，那么因此我们现在就会知道那这个 many 肯定就不对了，因为 many 会加可数名词的复数，所以那么下面在底下的答案当中 B、C、D 都有可能。那么下面我们再来比较一下这几个词。 B much much means 很多的， C plenty of means 足够多的， and D a littleA little means 一些。 And the first I want you to know and not plenty of. 首先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选 C 的话，我们来看它的概念上成为什么，叫做 I don't know plenty of English、哎、然后或者是 French。 我们上次说一旦说起 plenty of 它给人留下来一个印象是足够用来做某事，对不对？那么所以如果我这句话是表达为 I don't know plenty of French， 那么它的概念叫什么呢？我没有知道足够的英语法语，这样就表示的我的法语知道不少，但是还不足以表达我的什么所要表达的意思，它就这个含义了。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人是让他说的是 apart from 什么 few words， 他只是仅仅知道几个单词，而不是说他知道的意思表达不够，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里面的 plenty of， do you understand， 明白这个概念吗？所以一种概念叫我知道的那个广东话不多，所以有些话我会表达不出来。还有一种概念是我只知道几个广东话所说的发音，别的我都不知道。那么所以它这两块当中含有一定的这个知道的含量的差异，所以那么今天我们会说 C 肯定不对。那么下面就在 B 跟 D 当中会选一个，而 B 跟 D 当中我们一个概念要注意好了，这个词组叫 not much， 另外一个短语叫 not little。在这句话的原文当中都含有了一个 not， 叫 I do not know， 所以我们把这个 not 和 much 和 not a little 把它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not much means a little， not a little means much， understand？ 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not much， much 表示许多， not much 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不能按照汉语当中翻什么不是很多，上就表示 a little 一些，而 not a little 在汉语当中可能会有两种意思，因为 a little 的概念表示一些，表示一点点，对不对？如果说 not a little 可能在汉语当中会留下一种印象叫我知道的不是一点点而是全部，还有这种人可能会说的是我知道的什么不是一点点而是一点都不。但是我们在英语当中把 not a little 直接就理解为一种意思 much 很多。而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句话当中它到底是指我们知道的这个东西只是 a little 还是我们知道的东西有 much， 甚至说我们知道的东西多还是不多？不多。所以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要选择意思应该是 not much or not a little， not much， 所以它这个答案一定会是 B。 所以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面请大家记住这两个词组，一个叫 not much， 一个叫 not a little， 恰恰是一组反义词，把它反过来了。好，这是我们的第六题。And then number 7, 第七题。 Neither of us spoke. We A. Neither spoke. B. Either spoke. C. Both didn't speak. D. Neither didn't speak. And the first we say D is right or wrong.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 D is right or wrong. D 是对还是错？错。原因 Neither 是不会跟 not 连用的，所以我们说这个 D 肯定不对。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几个词。A. Neither spoke 表示两个都没说话。 B. Either spoke 叫什么？ Either 不叫两个都，叫任何一个，对不对？好，那么 C 的概念叫 Both didn't speak， 叫做两个都， Both 就两个都， Didn't speak 都没有说。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首先这个 Neither of us spoke 到底 B 的意思对不对？ B 的意思对不对？ B 的意思对不对？ B 的意思对吗？ 好，那么 be 的意思 either 叫两者当中任何一个，我们当中两者任何一个人都说了话。问题他说我们两者当中任何一个都说还是没说？没说。所以我们的 be 的意思不对，对不对？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意思对的就是 A 跟 C 了， A 跟 C 当中会有一个是对的。那么哪个是对的呢？那这样就会牵扯到我们 neither 的用法。上次跟我们在说 neither 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结构叫 neither of， neither of。 好，那也就意味着什么？也就意味着我可以说 neither of us， 但是我们却不可以说成 we neither， 这种表达方式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A 当中如果前面有主语再加 neither， 这种表达方式不对。所以我们有同学说那不完，那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两个叫 we both， 肯定可以 we both 是对的， both of us 也是对的，但是 neither 就不一样， neither 只能说成什么 neither of us， understand？ 好，那把这两个把这几个词组都写下来， both 这个词放在 we 的前面放在 we 的后面都对，你可以说成 both of us， 你可以说成 we both， 但是 neither 只有一种用法，哪一种用法？Neither of us， 而会说 we neither is wrong， 错了。那正因为有这个原因，这个语法上面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的答案只剩下什么 C？ 你看 we both 对不对？对。而 we both 指的上就是 we didn't 没有 speak 没有说什么东西。好，那么所以我们说今天第七题它考的事实上是这个 neither 这个词的语法结构。And the end number 11。好，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一题。第十一题当中他说的是 he replied in French。He 什么的 writer in French， replied in French， 说他回答了，用什么语回答呢？用法语回答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他后面一句话就变成了 He 什么的 writer in French。 我们来看前后两句话当中，他把这个 replied 替换掉了，但是他多了一个词，多了哪个词？ The writer， 他多了一个 the writer， 对不对？好，那这样我们就来看看底下的 A responded， B answered， C returned， D remarked。 在这里面他也表示回答的概念，表示回答的概念，它会有两个，一个是 A response， 因为我们说 response 叫做出反应， B answer 就说话，它就直接指说话。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C 叫什么？ return 叫归还，对不对？回来。而 D 叫 remark 叫说，它不表示回答，只是表示说，不表示回答。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面要想表示回答，只在 A 跟 B 当中会有一个是对的。现在你告诉我哪个会是对？好， B 会是对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你就记得Responded 它的用法跟 reply 的用法是一样的，而我们上次课也说过 reply 和 answer 的区别在哪？ reply 和 answer， 我们说 reply 后面要想加宾语的话一定要加 to， 而我们 answer 直接加，还记得吗？所以呢，正因为如此我就会知道 A 怎么改就对，加 to， response to the writer， 那么它就对了。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十一题。 And any question？ 这课当中后面的这个 multiple choice 还有问题没有？还有没有问题？ Which one？ 第 number nine， 第九题 right？ OK， 好，那我们先说第九题。 The young man waved to the writer， he 什么 him？ 在这句话当中，实际上是大家来看对 wave to 的理解。 wave to 我们汉语当中也有这个姿势， wave to 叫冲着某人挥手，它的本意叫冲着某人挥手，是不是？而我们来看冲着某人挥手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两个意思。一个种意思是我如果我们两个是朋友，在马路上遇到面，然后我会冲着你挥手，这个时候只是表示一种问候，表示你好的概念，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种什么时候挥手呢？就是我们今天书上这种，这个 young man， 然后他想拦车，想搭便车，那么他也会冲着路上人挥手。那么这个时候他叫不叫问候？不叫，因为他跟对方不认识，他不可能站在马路旁边，然后冲着路上所有的人进行问候。如果是问候的话，人家会认为他是傻瓜。那么所以在这个表达方式当中，他这种 wave to 无意当中就不再是问候了，而是什么？向对方做一种暗示，表示我要搭车，是不是这个概念？好，那因此我们实际上就是什么概念呢？ A salute 叫问候， B greet 叫问候， C 叫 signaled， signaled means 发出信号， signaled to somebody 叫对某人做出一种信号，或者是发出一种信号， D nod 叫点头。那么现在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在这课当中由于根据我们的文章来说，这个人如果没有上下文，这个是天上掉下来一句文章，说一句话叫 A young man waved to the writer， 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表示问候还是表示发信号，对不对？但是今天在有上下文的这个概念当中，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今天的 wave to 表示的是 AB 还是 C 的概念， C 的概念，向某人发出信号，表示我要搭便车。好，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 A 跟 B 的区别。Salute 和 greet 这两个词都可以表示向某人进行问候，但是他们的问候的区别就在于 salute 一般是军人的一种问候，所以我们习惯上会把 salute 称之为什么呢？行军礼，即 行问候。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士兵见到他的长官的时候，他也会向他问候，但他不会说你好，他会向他敬军礼。这个时候我就会说 The soldier saluted his officer. Saluted his officer. 好，那这是我们所说的士兵会向军官会 salute。 但是如果是我跟你遇上了面，你不可能向我行个礼，因为你不是军人。那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对我说什么，你好，对不对？那我既可以说 say good morning to, say hello to, 又可以说什么呢？ Greet somebody, 向某人问候， greet。 So do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and B? 所以知道 A 跟 B 的区别了吗？它是通过一种姿势来区分的，它的这个问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And then, any question? Yeah, 实体，第十体。 He asked for a lift, he was a, ask for a lift,表示他是一个什么人，他要求得到一次便车，也就是他也请求搭便车，那就证明这人什么人呢？ A tramp, 这个词大家认识， tramp 是流浪汉。 B hitchhiker, hitchhike 这个词如果我们不教二的话，这个词会成为我们第四单元73课当中的一个单词，叫搭便车。 hitchhiker 叫搭便车的人，因为我们说在一个动词的后面叫 are, 表示什么什么的人。 And C passenger, passenger 意思乘客。我们大家可能有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个乘客跟 hitchhiker 有什么区别，我们的 hitchhiker 是指那种搭便车的人，而 passenger 是指交车费的人，就是他乘坐一种车子或者他乘坐一种交通工具，但他一定要 pay for it, 一定要付钱，付了钱他的人叫 passenger, 如果不付钱他就叫什么 hitchhiker。 好，那么最后一个 D foreigner, foreigner means 外国人。这篇文章当中我们他说他请求搭便车不代表他就是外国人，只是表示他怎么样，是个搭便车的人，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B, understand? And thenWhich one? 好，那么然后还有哪题？最后一题当中为什么会有问题？现在我想知道最后一题为什么会有问题。The writer has 什么 reached the town? 书上用那个 nearly, 是不是？而 nearly 是个副词吧？那我现在在这里面，我就会首先会找一个副词，在副找副词的概念当中，我首先就把 D 去掉了。首先我就把 D 去掉了 ，just as 范围正当什么时候 ？as 后面是要加句子的，而且它是要加什么句？时间状语从句的。所以 just as 是肯定不对。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当中有 A often 是经常， B almost 是几乎， C sometimes 是有时。那你说哪个词等于 nearly？ 肯定是 almost， 它的意思上我们就决定了只能是 almost 表示几乎，它快到了，上就是它几乎到了那个地方。 Anything else？ 好，没有了，我们大家去看下一课 Lesson 15。 Yeah, OK, so we can come to Lesson 15。那十四课回家就大家慢慢可以读，可以去背了，对不对？下一次课再到全文背诵的就等到我们的二十多课了。所以我们现在你又可以歇歇了。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read after me, secretary, secretary. 好，那么我们来看 secretary 当中的那个第二个 s 那个音是斜着的，看到了没有？那么实际上这个斜着的音就表示这个音可以省略不读，所以那么我们这两个音可以直接读成 secretary, secretary, secretary。读出来就是 secretary, secretary, 如果不读就是 secretary, secretary。 这个词我们要像这种读音的事儿，我们在英文当中还有好几个，我们第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来记一个词叫历史，历史。它这个词的读音就是，要不然你有的人会读成 history, 而有的人也可以这个不读，直接读成 history, history。所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好像我不一会儿听我们老师会读 history, 一会儿又听我们老师会读 history, 把我都搞糊涂了，不知道到底读 history 还是 history, 上两个音都对 history, history, 只是省略了一个音而已。那么我们说在音标当中就这种斜体的音可以省，不是所有的音都可以省啊，斜体的可以省。 And the second one, 第二个词我们一起来看，跟我说 nervous, nervous, afraid, weak, interrupt, interrupt。Okay, and during the rest end, you can read all the five words. And then now we can come back to lesson 15. 我们回到第十五课来。And just now we have secretary, right?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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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retary. Secretary means 秘书。And we have secret. 然后我们就要注意好了这个读音呢。这个词的读音叫秘密的。它不读 secret, 它读 secret, secret, secret.好，那么我们的重音不一样，元音也不一样。我们的秘书叫 secretary, 然后我们的秘密叫 secret, secret. Okay, next word we have nervous, nervous. Okay, just remember, and if we say somebody is nervous, nervous is adjective, 形容词，所以我常常会用 be nervous, 对不对？如果我要说 somebody is nervous, when something is happening. 如果我敢说 is nervous 的话，肯定是 when something is happening， 是当某件事什么发生，正在发生的时候才会有 nervous 的感觉。所以我们说这种不安和精神紧张的是指事情发生的当时你的这种神经绷得很紧。那么然后我们说那神经绷得很紧还难道还有其他几种情况吗？ So we have worried. Worried do you know? 担心，而担心市场也是一种精神绷得很紧张吧，对不对？但是一般我们 worried 的是指什么样的担心？总是指为以后的事情会担心，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会有 I'm worried。那么当时你进了门之后，你进行应聘的时候，人家跟你说话，你的那个你的连说话都不会说了，你叫 I'm 什么 nervous， 你就不叫 I'm worried。 好，那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如果问了一个问题结果你回答错了，然后你回家之后你会懊恼半天，对不对？然后你一直也会心里汉语当中叫忐忑不安吧。那么还有一个词叫 upset， upset 叫不安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都是不安的。一般我们事情发生的当时我们有 nervous，然后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会有一个 upset 来表达，然后我们这个 worried 常常表示在事情发生之前为未来的事情很担心，叫 worried。 好，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是，现在我们来看看，我当我现在遍地找我的那个小猫我都找不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小猫身上将会发生什么事，那我就会说 I am 什么 worried， 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然后第二个，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小猫躺在那个车轮底下，然后那个车子然后压过去没听到它鬼叫，然后也没看到它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会 I'm nervous， 我很紧张，不知道那个小猫是死了还是没死，对不对？然后到最后，然后后来我会发现，哎呀，然后这个小猫死了，然后而且这个小猫是谁压死的呢？然后是我压死的，而这个小猫是谁呢？是我领导的小猫。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 I'm very upset， 我做坏了事，然后心里面就会急得要命，对不对？ Upset， OK， 好，范围不安的。